现在时刻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上的8点02分，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Good morning， 又到了周五时光，轻松的时间又来了。虽然是通勤时间，但礼拜五确实就比较开心。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林忆莲的歌曲《等你说爱我》。
这些日子
日子没白白寂寞过。当你说
早上的8:06，这里是台北在飞跃哦。我们的节目啊，是周一到周五通勤时光，早上8点到9点，都是由我微微在空中陪伴大家。刚刚说周五嘛，就是轻松的感觉，所以现在近期啦，在周五的时候固定都会安排心情处方间的单元，读一些暖心的故事，或者是我看到的一些还蛮温暖让大家觉得很舒心的小文章。
烦闷的语气，忧郁的面容，被情绪带跑的生活，你认识你吗？心情处方间，带你写下治愈心灵的良方。
每当我们生活很痛苦的时候啊，很疲惫的时候，你会不会很怀念自己的小时候呢？小时候可单纯了，虽然在我们是这个小孩子的时候，一定会觉得生活也是很困难，但是从大人的角度来看，小朋友的烦恼简直就不是烦恼，并且都是一些奢侈的烦恼。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年纪比较长一些些哦，如果去遥想自己的小时候，当时的经济条件啊，生活环境啊，可能也没现在这么好。有一些朋友应该生活的条件哦是困苦哦，可以用困苦两个字来形容。但是你可能仍然觉得在自己的童年时期有一些有趣美好的回忆。这个话题啊，我曾经跟我的父母聊过，他们有的时候也会讲一些他们小时候一些好笑的事情。哦，就像刚刚讲的啊，生活条件真的不是很好。你要说穷吗？还真的穷。但是当时穷呢，有穷的乐趣。以前也不像现在有这么多娱乐嘛，但是当时的快乐非常非常的美好。追寻着这样的概念哦，我前阵子读到的一个短短的新诗哦，是诗人兰兰所写的啊。这个诗叫做《如果我的童心还在》，这个童心哦，童年的童哦，心脏的心，童心还在。诗句短短的、哦，念给大家听哦，我蛮喜欢的，并且还蛮可爱的。他说：“那个孩子不小心砸碎了窗，你很生气，指着地上的碎片；他很兴奋。”指着窗外的太阳，就这样结束了。他说：“如果童心还在，你看哦，小朋友打碎了窗户，如果从大人的视角，不就很生气吗？嘿，你怎么打碎了那个玻璃？很危险，会受伤，并且打碎了玻璃要赔钱啊！”我们想到的都是这些。那小朋友的视角哦，很可爱。他重要的不是打碎了那个窗户，打碎了那个玻璃，他在乎的是窗外的太阳，因为碎掉了之后你会看到太阳。所以这个短短的这个文章，这篇新诗，它的标题叫做《如果我的童心还在》，你就突然觉得哇，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人生变得很不单纯，你很多事情都要去推敲哦，他这句话背后是不是有什么深意啊？他是不是在暗示我啊？他是不是要陷害我啊？他是不是故意口是心非啊？从小孩子的视角根本就不会考虑这么多， 他就算像刚刚一样很具象化的做错一件事情，但是他有一个他很单纯的理由，尽管这个理由不是说一定理啦，我们也不是说要鼓励大家把窗户砸碎这件事情，但是他的想法就很简单啊，窗外的太阳好漂亮，今天天气好好，我要出去走走，就这么的直接。他不会想太多，他不会想说如果今天不上班，那我会不会这个回家吃，老板会不会开除我这些世间万物的琐事跟枷锁捆绑着大人，但小孩身上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所以为什么会刚刚提到说，在我们很忙很累的时候，你就会突然想起我小时候如何如何总会有一些又蠢又好笑的回忆。甚至像我刚刚讲的，尽管那个日子啊过得极其平淡，生活条件也不好，也做了一些蠢事，但是你就觉得当时的自己好单纯好单纯。有没有可能现在已经是成年人的我们也可以短暂的回到单纯的时光呢？我觉得要看你要为自己塑造那个环境。举个例子，像你现在坐在办公桌前，你说你突然要很有童心，很有童趣，随心所欲，你做得到吗？不太可能吧。我们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也是这个公司里面的主管等级了，你说突然今天很雀跃的踩着雀跃的步伐上班，不太可能吧。也许在社会当中，我们有一个角色去限定了我们的言行跟条件，但是假设脱离呢，例如说周末的时候，放假的时候，有一些时刻，你能不能在那个时刻做你自己就好。也许不是一整天，一整天有些人会觉得不太可能我有太多事要忙，也许就一个小时半个小时一两个小时好了。那个时刻就是你抛开你是一个爸爸，你是一个主管你就想说我就是这一小时就让我随心所欲吧，我就是想躺着，我就不想要折棉被我就不想要起床，给自己一个随心所欲的时间吧。也许你会找回那个最单纯的自己，那个童心的瞬间。你说我要完全变成小孩子，不可能啊，很难吧。你说你要抛开一切吗？这牺牲可大的呢，但至少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间。像我跟我们家的爸爸妈妈互动也是这样只要不是在谈那种严肃的事情，基本上我跟我父母讲话就会很喜欢或者很习惯用小孩子讲话的方式。那当然这个讲话的方式啊，从父母的角度看起来就像在撒娇一样，我很难在节目面前跟大家模仿那到底是一种什么对话的模式。但基本上就算我现在30岁嘛，我妹妹也快30岁，我们还是一直以来用这种方式跟我父母对话。严肃的事情撇开，就是单纯那种日常生活所需啊，吃早餐啊什么之类，起床反正想到什么就会跟父母讲一些没营养的话，然后我也会回答我们一些没营养的话。那你说哈，干嘛啊，成年人有必要搞得这么幼稚吗？但是我觉得蛮有趣的，在我们家这是一种习惯，就是我跟我妹妹也把这个当作一种习惯，我们会常常要玩在一起，因为我觉得在家里面就是要自在一点，严肃的时候严肃，谈一些严肃的话题我们还是很认真，但是除此之外啊，我们的家人之间的相处可以轻松一点不用真的很严谨。那当然不是说没礼貌，而是说小孩子呢，像我跟我妹妹嘛，爱这边就是斗嘴就斗嘴啊，爱这边滚来滚去就滚来滚去在不影响日常生活的情况下想要父母撒娇就撒娇。你说30岁撒娇会不会很奇怪？我觉得还好啊，你撒娇的对象是你的父母啊，如果你们关系或感情很好的话就没什么关系嘛，不会很奇怪啊，那个对象是自己的爸爸妈妈或自己的家人嘛，那他们也很习惯我们两个会这样。我跟我妹有时候也会跟我父母开玩笑，就讲说你们两个要珍惜啊，因为我的父母都两个都快60岁了，他讲说，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们要珍惜啊，你去看看你们生活周遭，也许你的同事谁家的小孩快30岁还会这样跟他撒娇，然后他们也会笑着讲说对啊，其实很少人会这样他有的时候也会把我跟我妹妹在家里有一些很搞笑的对话去跟他的同事分享他们同事也觉得蛮好笑蛮有趣的，这样也蛮快乐的啊。就是刚刚讲说回归童心这件事情，我觉得在某一些时刻 你可以单纯的享受这种乐趣。所以至少像我的话，在家里面我还是属于小孩辈的，尽管我是大人了，但是我还是小孩辈的，我就会尽其所能的在还可以称之为小孩的这个阶段呢，啊，因为我上面还有长辈嘛，就是发挥你作为小孩晚辈的这个特质，啊，想要这个逗长辈开开玩笑啊，诶，就自由自在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在不冒犯别人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过程哦，也许只是一种生活习惯，但是会让生活变得更开心，变得更有乐趣。这是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啊，提供给大家，不代表每个人超过30岁或跟我一样30岁要撒娇齁，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我们家是属于比较疯癫的性格，整体的氛围是比较幽默的那种，所以我们家这个是很常见的，但至少这是一个让我觉得很放松的相处环境。现在时间早上的8:16，跟大家分享完心情处方间哦，介绍了一首新诗哦，啊，当然也有很多找回童心的建议。来到的这个歌曲啊，苏芮的《跟着感觉走》是黑胶版本，所以大家听起来这个声音的感觉哦，有点不太一样哦。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爱情会在任何地方留我，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蓝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突然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我，跟着感觉希望就在不远处等着我，跟着感觉走，让它带着我，梦想的是哪里都会有。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尽情挥洒自己的笑容，爱情会在任何地方留我，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蓝天越来越近。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我回来啊。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啊，我去隔壁拿一个东西而已。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台北在飞跃， 微微和您一起展翅飞翔。
来到台北再飞跃，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早上的8:20。周五时光哦，当然要来轻松一下啦，这个周末也有些精彩活动来介绍告诉你咯。
生活最前线，
提供您最新最有趣的活动资讯，与您抓紧生活的节奏。在这个礼拜天4月20号，台湾艺术教育馆南海剧场，也就是在南海路47号，下午时间2点到4点有一场公益音乐会，叫做花莲台北青春共振公益音乐会，后天就要展开喽。这个公益音乐会呢，很特别的是演出单位是静心五个梦团队花样少年，有3间学校一起来做演出哦，分别是台北的静心高中，花莲高商、宜兰中道中学，这些同学们呢，透过这些表演音乐的方式哦，呈现出眼中跟心中的花莲，希望号召更多朋友一起来关注0403花莲地震之后哦，有好多地方需要大家的帮忙，所以这场公益音乐会呢，所有的盈余所得会捐赠给0403花莲赈灾地区花莲县寿丰乡水莲国小作为校内的共学基金。这场公益音乐会是由高中生们一起筹划主办的，大家不妨可以来支持他们哦。那我们再重复讲一次哦，这个时间跟地点是这个礼拜天4月20号下午2点到4点，表演的地方呢是南海剧场，在台北市中正区南海路47号。这场活动呢叫做花莲台北青春共振公益音乐会，由静心五个梦团队花样少年，分别是静心高中、花莲高商跟宜兰中道中学一起来演出。如果大家想要支持这些高中生们哦，真的非常关心台湾这片土地的故事啊，欢迎大家来参与这场公益音乐会。你可以上 OpenTix 售票系统来搜寻青春共振，共呢是共和的共，振呢是震动的振哦，来支持他们。这场音乐会的盈余所得会全数捐给0403花莲赈灾地区花莲县寿丰乡水莲国小，作为他们的校内共学基金。大家周末有空的话，不妨可以到南海剧场来欣赏这场花莲台北青春共振公益音乐会。售票系统 OpenTix 可以直接搜寻青春共振。持续来到早上的8:23，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在通勤时光陪伴大家的微微。刚说周五嘛，当然来轻松一下，有一些活动资讯，我们也有全新单元要跟大家做介绍哦。我觉得内容也是很轻松，跟我们的民生、消费、投资有关。
快，快救救他！
我不会放弃的，加油，撑下去！
浅浅，浅浅回来了！
荷包求生指南。荷包求生指南，分享真实投资经验，培养稳健投资心态。大跌陪你哭，大涨陪你笑。
来到荷包求生指南，我是微微。这个单元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很多散户小资族的真实投资经验。大家知道啊，正声是一个专业的财的频道，我们有非常多聊不同财经投资的主持人。很多听众朋友很好奇啊，那在正声工作的这个同仁们是不是也是耳濡目染听着听着自己也是操作高手，我们就一一为大家揭秘。在这个荷包求生指南当中呢，会来邀请我们正声的 不同的主持人跟大家分享一下近期近两周的一些操作可能有惨痛的，可能有赚钱的，总归是真实的体验。所以听众朋友呢，如果你也是一个常常在这个股海当中载浮载沉的，你可能就会听到就觉得很欣慰啊，原来不只是我在亏钱，很多人都亏就觉得很有共鸣。我觉得这个话题其实也蛮有意思的。我们的单元大概会双周更啦，就是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同仁比较不属于那种当冲仔就是一天就是上冲下洗的类型啊。两周的话呢，帮大家统整一下近期的一些投资资讯。今天的这个荷包求生指南呢，先邀请到的是大家很熟悉的今天不上班的主持人，同时呢也是这个 podcast 千错万错的主持人超群来到单元当中。超群你好。
Hello 微微，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超群。
我对超群这个人的印象就是一个身体力行的人好了，这是我对他这个人性格的观察。从以前在念书的时候一直到我们工作之后，我觉得你是一个有计划性的，你想好了你就会去做的人。那我不晓得这样的性格有没有落实在超群的这个投资的概念或者是这个行为上面。想先请超群帮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超群现在这个贵庚。你本人贵庚？然后
今年要满30岁的啦。
所以也是这个小资族年轻族的代表。那你的这个股龄多少呢？
我大概从2019年开始投资，那个时候还在前公司上班就是因为觉得薪水好低然后就觉得如果要能够活下去的话好像光靠薪水是不够的。那其实我从大学时期就有不断的在看那个书籍，关于理财书籍那里面就会告诉你说要存股要存股，但是我一直不知道怎么下去，而且会很害怕好，所以我从2019年到现在也大概快6年的时间那我因为比较稳健，怕那个一次亏太惨，所以一直以来都是以 ETF 作为主要的操作这样子。
2019年在前一个电台。
对。所以就是在前公司的时候就开始做了投资，开始小额丢进去，但因为当时还没有像现在有零股交易，所以那时候就是存了半年的薪水才买了第一张那个0056。对，高股息
所以你亲自下单的第一张股票你还有印象是
是0056这个高股息的 ETF。
你还有印象那时候存了多少钱买了第一张吗？
我记得那时候存那一张大概2万多块钱吧。
但你那时候是刚讲半年
对
那时累计是什么？每个月都刻意要留下一笔钱。
对，因为我那时候的薪水其实说实话就是实领到手大概3万左右小资族刚出社会第一份工作嘛，好，3万左右就是扣掉各种的开销之后，每个月大概存个3000多块钱。对，我记得是3000。然后呢可能偶尔就会有一些什么就是奖金呐、对，所以就加一加起来，刚好2万多块钱，赶快去买那一张这样子。对，
所以在你下手之前，其实你已经研究它了，你就是一直计划着说，等我大概存到2万多块，我就要买它这样子。
对，没错。
那有点像是我们梦寐以求想要买一个东西，然后很久时间存到，然后我就下单。
而且那时候在要买的时候，我手在抖，因为我从要开户是都听不懂嘛，然后从开户之后要真的要买了，要买一张然后多少钱的，我记得那个就是一直手一直在抖，然后怕按错胖手指这样子。
有，其实我自己在买票下单的时候也是这样，你会很担心说是不是一张还是1000张，
就吓死了，
很担心按错，然后就是说，我按的这个区块是不是我要买的？像刚刚讲，是不是0056？会不会选错张？然后，今天买好嘛？就例如说，你2万块已经存到了，
对，
然后你可能想说，今天买好嘛？还是明天？
会不会更低啊？会不会更便宜？或者是买了就一直往下这样？
对，你心里就想说，会不会差很多啊？就这一周之间，所以那时候有担心很多。
其实那个时候，我就是说好。我们就从今天开始，如果未来真的往下走了，那我们就赶快再存一笔钱，然后等到那个时候再去买这样子。那时候慢慢的就会想说，反正我就是先买一张试试看，试水温的概念啦。
我觉得这个概念也是在我自己的个人经验当中也是这样子就说反正你刷也是刷啦。
对。
但是呢你就是要第一步，
对，
谨慎的第一步。然后你开始懂那个界面，或者是大概到它的那个交易的逻辑或者是你要怎么看，你就发现 其实也不难啦，也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这么紧张哦。诶，那一直到我们现在在正生哦，刚刚提到其实的个人投资理财的概念非常盛行，尤其刚刚我们讲到我们的电台其实在投资理财这一块哦，人人都有自己的投资观念，
是没有错，
大家都有自己的投资法典这样子。诶，你现在的这个投资目的有没有拟定一些方向呢？刚刚只是说小试身手，
对，
那你有没有先拟定说诶，我想要存到多少啊，或者是因为你刚刚讲你一开始选择就是 ETF， 然后是大家俗称的高股息的0056、那感觉就是有一个目的在你才会选0056嘛。
好，因为我当时呢就是希望说可以除了工作薪水之外要一个被动的现金流进来、好，所以呢我就会想说好，那我就是买一个高股息，它可以提供我一些比如说类似像零用钱啊这样子的概念。在这感觉后来我们的那个 ETF陆陆续续推出越来越多档嘛，好，变成什么什么季季配啊、月月配啊，各种配法。那如果说我就只先设一个目标，投资初期的时候就希望说，如果我平均每个月可以多5000块钱，那这样子不是很棒吗？好，所以就先以5000块做一个目标，然后10000块做一个目标。所以我一直以来就是希望说可以增加几有点多出来的那个薪水的概念。那如果说得到这笔钱之后，我就开始想说，那我是要再把它投进去呢，还是要拿来做什么其他用途？是，其实我在内心拔河非常的久，就想说我到底要把它花掉吗？但是因为你如果没有再把它投资回去，
就没有复利啊。
对，没有复利嘛，所以我其实大概在前面3年的时间，就是领到了配息之后都会再买回去，然后存到现在。先跟大家说，我现在每个月平均都会有20000块钱的股息这样子。
哦，20000块钱的股息，那如果以现在比较普遍常见的几个有名的，就是 ETF， 可能也要20张吧。要
超过，要超过，
可能要超过，
对对对对对
对, 對，就是6年呢，其实蛮不可思议的。
对，因为我要跟大家讲，中间的那个股市又是有上上下下嘛，
哈、对啊，
很多人呢都会在比如说低的时候就赶快要把它赶快出清啊，怕赔到不行、或者是高的时候呢就觉得是不是要继续买下去？心情起伏会很难克服，但是我就是很坚定我自己的目标，就是我要累积到每个月可以有多少的那个复利进来，就是要每天说服自己。然后或是因为在工作中你就不会一直去看盘嘛，你就知道说反正时间到了就会有股息会进来这样子。
是因为刚刚提到其实有非常多的散户或小资族，其实一开始的目标或者是其实大家的梦想也不是真的很伟大啦。我们不是追求着说台积电可以让我
什么退休
对，退休就是那个有点困难在初期啦，但是你心里想的就像刚刚讲的，我希望一个月可能可以多个几千块，
对，
至少它还是一个我们可以看得到终点的目标。因为你还可以试算一下，
对，
你至少会觉得说好像我操作个几年或定期定额个几年，真的有可能一个月可能也许3000块5000块是有机会的。
是，
我自己一开始买股票也是这个想法，也会去算哦，大概会去粗略的算一下，就说我大概一个月要扣多少钱，然后我大概几年之后可以大概约莫几张，然后大概可以领多少钱。我没有像超群这么多啦。我觉得一个月要2万块其实是我的梦想。因为像我的话呢就是房贷族嘛，大概一个月要缴2万多块，2到3万的这个房贷。那我们当然目标是希望说你的被动收入可以 cover 你的房贷。对，这一定是大家理想的状态。
是，
有些人是你房子买了出租嘛，然后租金直接 cover 房贷。那我的话是自住，
对，
所以我就会希望被动收入可以 cover 房贷。所以梦想变成一个月可以多领2万块，我觉得是一个我自己也很想要的那个情况，但是我至今还没有达成啊。我大概一个月可以领7000多块吧。
我觉得那个是因为先做什么事情跟后做什么事情的差异。因为刚微微有说你是房贷族，所以你是因为先买房，然后后面就持续的在做投资。
对，对，
但是我是还没买房子啊。所以说我的目标当然就是我是先领股息，然后未来假设我有一天真的买了房子，那也是朝着就是好，那这个被动收入可以 cover 房贷贷款的月付金这样子。
可是刚刚讲说这个顺序的差异，会觉得说同样都是先累积到头期款，但是你把那个投期款的钱先去投资，先让钱先活起来的意思吗？这种感觉。
对，因为每个人在做财务的规划是不同的，一定会有先后顺序嘛。那有些人会想说我要就是现在先买一间房子，因为 感觉房价好像会一直一直的往上涨，现在不买，未来要买到同等的一个空间要花更多的钱，所以有些人可能就会在初期，比如说家里有帮忙啊，或者是刚好工作呢有一笔钱，就可以先去买一间房子先自住。好，那有些人会觉得说啊，我现在身上就是没有钱，我可能要先透过自己靠自己努力存，所以就会先以投资为主这样子。
哦，哎、我跟超群选了两条完全不同的路线。
对，没错，
如果以投期款的数字来看，可能是差不多的。以现在平均，我们讲说不买大房子啦，
对，
我们大概就刮一下就200万好了，200到300万，大概是这个range。
是，
然后你选择的是先买房，还是你先选择你有200万到300万的活钱去做一些投资理财？
是，
那可能要用时间来证明，可能我们老的时候再来跟他谈说，对于谁是哭着分享？
对，对，而且我觉得。对小资族来说，他不可能一出社会就有一个200-300万在手上。
对，一定是累积啦。
是累积来的。好、所以说我觉得钱都是由小慢慢变大，房子也是由小间慢慢变大间。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很考验心性的，然后要去努力的克服杂讯，这样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刚刚讲到这一块哦，其实他也没有一个就是标准答案啦。
对。
就像你看微微，我也是也活得算蛮健康的健康快乐。
没有吃泡面配什么馒头
之类的。对对对对，但是日子苦也是有苦的时候啊，超群当然也是，不是说一切都顺风顺水啦，就说就是你选择不同的路，纪律的去执行你的那个方向，或者是假设你发现一些错误跟偏差，你要再修正回来。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哦。下段节目呢，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单元《荷包求生指南》，邀请到的是我们的主持人超群哦。今年要30岁了，
是的
哦。但是刚刚有提到他自己的存股经验，就是一个月可以领到20000多块，就是我个人非常之羡慕。我们要来聊聊一下近两周这个台股的一个变化，然后我们这个小资族要如何因应嘞？是不是要大买特买啊？下段节目继续来跟大家聊聊。
你一辈子，我一辈子都想改变，伤心的总在一瞬间消失不见，好想，好想。一块钱，你的世界，我的世界都会改变。一块钱能有多少爱？能有多少爱？一块钱，所有的坏在世界里渐渐都已经不在。一块钱，你的世界，我的世界都会改变。一块钱包含所有爱，包含所有爱。一块钱帮帮人家，帮帮自己，帮帮世界，很应该，也很应该。伤心啊，总在一瞬间消失不见，好想，好想。一块钱，你的世界，我的世界都会改变。一块钱能有多少爱？能有多少爱？一块钱，所有的坏在世界里渐渐都已经不在。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热烈。
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3年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台北在飞跃，与您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回到台北在飞，今天的单元荷包求生指南，我们是双周更的单元哦，两周更新一次，聊聊哦近期哦在这个国际局势脉动下，散户哦到底如何来因应呢？然后我们会邀请到我们正声哦，在我们这个充满投资理财节目频道当中的各个主持人，他们个人怎么去投资理财啊、可能有些赔钱的，有些赚钱的，反正都跟大家分享。有好的有坏的啦，这很正常哦。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今天不上班的主持人哦，同时也是 Podcast 千错万错的超群。超群你好。
Hello 微微，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超群。
就说超群自己的一个投资的一个习惯，然后去做 ETF 的一个累积、应该说这其实是蛮多散户小资族的选择，
是
因为就很好入门，很好来入手啊、慢慢的一个月啊定期定额可能扣个3000块、5000块、10000块啊，你如果再不济你可以再调降回来嘛。然后你就要东选选西选选的、那我想我们在这一段呢，我们来跟进一下哦，这两周的这个股市变化、那这两周呢台股可以说是像是那个云霄飞车一样，尤其是在上一周哦，大家最为关心的就是在美国对等关税公布之后哦，台股就是像大怒神一样，就是冲到看不到车尾灯啊。
对，就是那个开盘这么一两分钟直接跌停锁死。
对对啊，开盘即收盘。
对对对。
就你的股市在早上9点大概就结束了。
没错没错。
对，那这是在上个礼拜一的时候，尤其是这个清明连假一过完啊，大家就觉得这个扫墓之后是不是也把一些什么运带回来了。上个礼拜也有，那时候跌得蛮猛烈的，这个强劲的感觉是让大家很错的哦。刚刚讲到说真的是一路往下杀，那时候杀了2000多点，然后之后隔天杀了700多点哦，
是
再往后走第三天的时候又杀了1000多点，所以大概头三天杀的
3900几点，
对对对，非常非常多、一直到第四天突然出现了转机，因为我们的川普投顾先生又说话了，他说要暂停这个关税大概90天，那、我们自己股民们笑称就是人道走廊开90天，那因为这个好消息呢，美股也暴涨，那台股又涨回了，又多了1600多点，在隔天呢又多了500多点，好、接着上周就结束了，
是的，
你看上周就是波澜壮阔。
而且其实我们台股呢也是在那个国安基金在场边候着的这个信心哦、虽然说宣布了那几天呢还是持续下杀，但是后面呢你可以看到在那个美股的往下跌的状况、还是我们台股呢就是逆势往上涨这样子的情
形。对对、是，所以像刚刚讲到上周除了对等关税，还有国安基金其实蛮早就宣布说即将要进场，那进场他只是说他要开始，他也不会告诉你我什么时候进去，
对，他不能说，
对，但总归大家的心态上信心上可能就会觉得说哎、再怎么样国安基金会保护我们吧，
是
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到这一周呢我自己觉得迄今为止这个股市算是诡谲多变啦，因为就上上下下的浮动不算太大，但是你就会觉得说好像投资人在观望。那我们回到一开始超群有讲到说你自己的习惯，你说你已经累积到一个月可以领到20000块的这个股息嘛，其实是要累积蛮久的。那上一周啊就是冲下去的时候啊，很多人就是两派说法，一派就是在开盘前赶快股单，就想要赶快掉。啊，有一派呢就是呢我就等它跌停，我就要等它跌停，我就要进场。有些人兴冲冲第一天就进场，第二天也进场，第三天也进场。前三天是跌的嘛。那超群你有在上周做什么样的操作，或者是你的那个盘面上有没有经历一些震荡或者心理的恐慌呢？
好，其实刚刚讲的东西通通都有。其实在开盘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一个主意了，知道说 一定会跌。
对，所有人都知道会跌。
对，会跌。那我那时候就是稍微盘点一下我手边的存款啊齁。那因为我当初呢就是可能会分散在各个不同的账户当中。好，简单讲我就是把我的钱就先准备好，就是设定一个数字。这一笔钱呢就是在这一波下跌的时候要拿来买的。然后我有给自己定一个上限，就是好，这笔钱每天不能够，好，我直接讲好了，我给自己10万元的一个扣打。然后呢我每天呢买不能买超过25000。
哦、
OK， 然后呢就是说如果有跌停或者是有跌到超过5%、我就进去买。然后买的状况呢可能就是比较多是那种就是指数型，就是大盘指数型的股票，比如说像0050，好，这样子的一个 ETF 这样子。我就给自己设定这样子，所以在前3天我都有进去，而且都有严格的守在自己的纪律这样子。
哦，所以你大概是会用趴数作为一个标准嘛，就是例如说我的目标好了，假设是0050、假设0050跌超过 5%，然后我就进去这样子嘛。
是，所以说在第一天不就跌下去了吗？第一天我就先买一些些。然后隔2天我也是觉得说国安基金虽然在边候着，但它不见得会进去，所以我觉得应该还是会再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呢？是因为以前国安基金常常都是在旁边讲讲，但是就是它真的进去之后就被外资给大卖就提走，所以变成国安基金变成别人的提款机。所以现在其实一点学乖了，他先给大家信心喊话，然后去判断情势之后再择时进去。所以呢就是跌个2-3天的状况，所以说只要有跌我就买，所以后面星期四星期五比较涨的时候我就收手，我就放着这样子。
我蛮好奇，像刚刚讲到说跌的时候，很多人也说对，跌的时候我要摊平，或者是我要抢便宜，但这就跟那个超市大特卖一样，你知道大家就会想要多买一点啊，对不对？
是，
你看到它跌停锁死，你就觉得恨不得
压下去 all in 吗？
对对对，我觉得人真的会有这种心态，就像你看到你在大卖场逛街，看到一个商品，他跟你讲说对折再对折，
对，
你就算不需要，你看到都想买啊。
可是我觉得有一个心态是，你知道你要买多少，或者是你设定好自己的标准。那我为什么会设定这些标准呢？就是因为怕自己失心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因为你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反弹啊，或者是会继续往下呢？如果它继续往下，你前面第一天就把钱买完了，那你后面就没得买了。好，所以其实我也觉得我现在会做这样的标准跟设定，是因为我记了这6年的时间，中间有 COVID-19 啊，中间有什么美债股债双杀啊，中间有各种情形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盘势它本来就是会上上下下，这才是正常。所以如果它一直往下或一直往上都是不对的。OK， 你都知道它会有上有下的波段，那你为什么要一次就把钱整个压进去？
哦，
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子长期以来的培养的一个想法啦。
欸，所以你个人真实的实际的那个金额也是刚刚讲说10万或5%这样子吗？还是你怎么去评估？
我现在那个10万块还没有全部买完。
哦，
对，
但是你就是一个即将要投入，但就算花不完也没关系。
对，因为我那时候就跟我同事说，欸，我现在这10万块就是要拿来买，然后呢每天设定多少钱，如果买完了就买完，如果没有买完的话，下礼拜下个月不是那个母亲节吗？这个母亲节就可以跟妈妈吃大餐，吃好一点这样子。
哦，但因为这个10万块对你平常的生活开销当中，它就是一个
闲钱，
对，闲钱可以运用的钱。那你买了头3天，礼拜 1、礼拜 2、礼拜 3， 然后你说一天不要超过2万块，
2万5，对对对对对对。
哦，可是你个人的 ETF 应该有很多支吧？
有很多
支。那你怎么知道说我要选 A、B、C 还是怎么样？
好，因为我一开始投资的方法都是以高股息为主嘛，对不对？
对。
但是我在近2年的操作方法呢，比较多是把这个 ETF 的配息呢，反正我现在也不会特别要花或拿来用，我就把它拿去买指数型的、市值型的 ETF。为什么会有做这样的区分呢？就是因为我觉得高股息已经累积到一定程度了，你再继续累积下去只是每个月领到的钱更多而已。但是如果你把它拿来换成指数型的话，一来它不是从你口袋里多拿出来的钱，
它是零成本吧？
对，它有点类似零成本的概念。第二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市值一直来讲都是从左下右上嘛，就是会一直长期涨的。
对，大盘如果常年看绝对是这样啦。
是的，所以说我如果这笔钱不是我急用的话，我就拿来做成这样子的做法，一来零成本，所以它的涨跌对我来说
没感觉，
不会那么的心痛。对，好，那如果涨的话当然很好，跌的话呢，那你就要伺机而动然后再去买。所以我这次的买的话，我不是买高股息，而是买市值型。因为我知道说市值型长往上的话，你现在正是低点的时候，你不就是在 多赚那个波段嘛。
嗯，所以你在上周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在跌的时候选的是市值型
的
这个 ETF、哦、因为刚刚超群有提到说目前的这个股龄大概六年左右，前三就是在累积高股息的时候，那三年就是刚刚讲说有转为把资金导入这个
市
值型的，就是大盘型的这种ETF。 我自己话在上一周呢是礼拜一跟礼拜二有买，礼拜三就没有买了、我还记得礼拜一的时候，我们早上、大家来上班的时候，然后因为我们早上的那个财经节目特别多，我们老师们、大家都会聊天嘛，我一早来不知道聊什么，就是聊这个国际局势，然后大家就很热烈讨论，我们那个罗老师就有讲说第三天在进场，礼拜一的时候他这么讲哦。然后我心里想说第三天嘛，然后我们的一些这个小主管就是我们一些前辈们因为他们这个也经历过人生的大风大浪，他们也是说第三天，我心里想说他们怎么都知道是第三天呢？
对。
然后我当时心里就还在踌躇，开盘前我就还在想，那我要我们都知道会跌，我到底要第一天进、第二天进还是第三天进，还是像他们说的前两天不要理他，第三天再进、我那时候心里就有这样子的矛盾、那我最后的想法就是我第一天有买一些，第二天也买一些第三天呢，我第三天没有买是因为我刚刚讲说我自己设定希望可以加码的额度，我觉得我不想再加码了。他就算第三天再摔他个稀巴烂我也就算了。
对
对，那很多人会觉得说哈，他又跌你怎么不再买、我心里想说啊，跌就跌，不然例如说我也不可能割自己的肉去做，就是不要做一些超乎自己能力的事情啦、
没错没错，
对，所以我那时候的心态想法是这样啦，就应对上周的那个波澜壮阔。所以你刚刚讲说的那一笔资金还有剩吗？
还有剩啊，因为我没有全部大笔的砸进去、然后呢我觉得其实怎么样投资都是盈亏自负，自己去决定、自己设定，你不要说齁就是明明就已经没有闲钱了，然后你还要硬去比如说把原本可能要支付出去通过来做这件事情，因为投资这件事情是要让你财富累积，而不是让你每天心惊胆战的、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记得有一个作家叫做大侠武林，他有一句 slogan 叫做专注本业闲钱投资，然后股息 cover 你的每一天、他就讲这么一句话。那其实如果说你的薪水你就是可以存着或者自由花用的话，让股息变成你的日常生活费用，那其实你就等于财富自由。所以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话，你其实就不要让自己每天睡不好心惊胆战、因为这毕竟会影响到工作表现，甚至没有办法就是专注本业。这样是背道而驰的。
是，我觉得之后有机会也可以来聊聊说就是这些经历，包含我个人啊也会有很多就是以前比较失心疯的阶段。就为什么会有这种体悟，绝对不是因为你单纯看了一些书然后就得到感化、
没错，
你一定是自己有做过某些事情这才是最真实的人生经验，
没错。
然后我们稍微统整一下啊，像我们刚刚讲上周这一块，超群的个人的选择是说他拟定一个总投入金额，那当然要不要花完就看情况，然后每一天最多要花多少钱也给自己一个门槛，
是。
然后你的目标股票跌多少我就决定要进场，然后用纪律的方式去操作，
是。
那你选的都是指数型的 ETF 作为加码的对象。
对，
我的话呢其实在周是选择高股息的作为加码的对象，因为我还在累积张数，
是。
我刚想说我大概一个月可以领7000多块嘛，所以我其实张数并没有很多，我还在这个短期的目标还在累积当中，所以我看到高股息有下来，我基本上就是在买一些零股啊或什么再凑一些这样子。然后我应该是买了两只高股息跟一只市值型的。
OK。
对对对。然后那只市值型的是美股的类型。
哦、oh.。
对对。它的属性是美股的类型。那我想说基本上也是做一个搭配啦。对，那是我的一个个人计划。目前就是现在盘就是这样上上下下啦。
没有错。
对对对对对。我们简单跟大家分享到刚刚讲的是这两周的一个脉动哦。超群有没有稍微再揣摩一下哦，就说你现在还有一个闲钱嘛，有可能我们再来一波上冲下洗吗？
我觉得如果要再往下买的话就是要跌破前低，好，就是比如说上周三是最低嘛、对不对？
对，没错。
那如果有机会的话就是突破前低的时候再进去，因为你现在就是上上下下没有到那么低点、那你其实进去就等于是
跟上周买差不多。
对对对对对，所以可能一个低点的时候才会再选择进去。
上周三的话大盘是 17,391.76 点啊，要破17000哦。当然很多人也是这样的，一边破盘你一边 割肉心糖线。
对
对，但我觉得这一个过程哦，还可以再观察一下。刚刚讲说，现在大家关注的是这个川普投顾嘛，他都不知道他要讲什么话啊，也没人知道该怎么做。那我们今天聊到的就是说，我们是透过这两周去加这个 ETF 的类型。那确实哦，也有数据指出，在上一周哦 ，ETF 的买盘是非常非常强劲的，因为不只是我跟超群这么想。台湾人都这么想
没有错。
他们有一个统计哦，蛮有趣的哦，他说在上一周哦，就是单周受益人增加最多的前四名分别是0056 00878 0050跟00919，都有万人以上的增加。
哇、
哦、并且这一个数据统计还显示哦，在上一周哦，68档台股 ETF 的受益人周增了13万多人，
嗯哼，
然后是今年来已经增加77万人了，所以受益人数哦已经突破了1000多万人，所以很多人也确实是运用上周在增加自己的 ETF 的一个这个数量。
而且从刚刚讲的这四个前四名的那个 ETF 里面，只有0050是市值型，其三个都是高股息。
哦，没错没错，
所以大家其实都在这个时候做股息的这个机，因为你要知道、嗯、我们要零股息的话，你一定是成本够低，你殖利率才高。
对，没错。
对，你如果那个很高的时候你才买进去，你相对的殖利率就没有那么好嘛。
嗯，我觉得你选像我刚刚讲，我就是加码高股息啦，两个高股息，然后一个是市值型的，然后超群是都买市值型的，我觉得都行了，都行了、
嗯，没错，
这没有什么标准答案。那我们的目标也很明确，因为我的话就是我张数还没到，所以我想要再累积。
嗯、
超群的话是张数到了嘛，所以他当然就是去做他的下一个阶段，
是没有错。
这其实在投资判断上的逻辑都算是蛮合理的、哦。
嗯，
那今天很高兴呢，邀请到超群来到荷包求生指南，非常谢谢你，
也谢谢大家的收听。荷包求生指南，分享真实投资经验，培养稳健投资心态，大跌陪你哭，大涨陪你笑。
8:56，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通勤时光陪伴大家。双周更的荷包求生指南，今天邀请到是超群哦，跟大家分享。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我们的精彩节目喽。
我的念头不再啰嗦，现实艰难如昨，请你不要到处 go go， 找个需要 go go， 不小心就没 go go， 用力到处 go go， 花掉所有 go go， 千百度的我。
整天打混摸鱼，你看他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他，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全民节到点来，轻松节税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新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